美台無視北京警告，蔡英文接見美國眾議院軍委會訪團。泰坦潛艇殘骸內發現疑似人體遺骸。普京設陷阱，涉非法黃金交易遭美國制裁。高級黑李強被黃袍加身，海外再現閘下李尚。七一前高官連拋恐嚇之語遭炮轟。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6月29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華民國台灣總統蔡英文28日下午接見了來訪的美國聯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羅傑斯訪問團，中方敦促雙方停止軍事聯繫，美國國會則力促加快向台灣交付武器。民調顯示超過半數美國民眾持續支持政府協助台灣阻壓中共入侵。請睇報導。
據中華民國總統府官網，蔡英文首先歡迎羅傑斯眾議員，自擔任軍事委員會主席以來首次率領委員會跨黨派成員訪問台灣。蔡英文感謝美國國會長期以來不分黨派對台灣安全的重視，並用實際行動表達對台灣的支持。他指出，羅傑斯主席和與會的議員每年在軍委會共同推動國防授權法案 NDAA， 持續納入各項政策倡議，協助台灣強化防衛能力，深化台美安全合作，是維護台灣及印太區域安全的重要後盾。他亦感謝美國國會大力支持在本月初完成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的簽署，創下台美經濟關係的里程碑。他期待未來能夠和在座的議員共同合作，及早全面解決台美企業及個人面臨的雙重課稅問題，促進台美更密切的投資和產業交流。蔡英文強調，台灣作為守護民主價值的第一道防線，不論是經濟、國防等領域，會持續和美國攜手合作，一起守護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他亦期待與會的嘉賓深入交換意見，為台美尋求更緊密的合作發展。羅傑斯致辭時表示，好榮幸來到台灣並與蔡總統會面，台灣和美國擁有悠久而且重要的友誼，雙方共享法治、民主和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等價值，更深化了彼此的友誼。從這一次訪問團成員可以得知，他們對台灣的支持是跨黨派而且是堅定不移的。美國聯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訪問團成員除了主席羅傑斯外，還包括美國聯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首席議員史密斯 Adam Smith、 眾議員柯特尼 Joe Cottney、 加拉曼帝 John Garamendi、 德田 Jill Tokuda、 帕爾馬 Gary Palmer、 莫伊蘭 James Mullen、 米爾斯 Corey Mills 和姚澤 David Rouser， 共九人，是近年規模最大的美國國會議員訪問團。該訪問團27日晚抵達台北，訪問持續至29日結束。早前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考爾 Michael McCall 曾在4月率領7位外委會兩黨成員訪台。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國防小組主席卡爾維特 Ken Coward 曾在3月帶領其他5位跨黨派議員造訪台灣。美國之音報導，在兩黨分歧嚴重的華盛頓，國會議員在強化美台合作以及協助台灣發展自我防衛能力等台灣相關議題上凝聚了高度兩黨的共識，與台灣有關的法案和討論成為了國會中一門顯學。新一屆國會今年上任至今，已有至少6個國會代表團訪問台灣。
美國海岸警衛隊6月28日表示，在海底泰坦號潛艇沉沒殘骸區已經發現疑似人類遺骸。請睇報導。
據大紀元時報報導， 海岸警卫队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遗骸是在潜艇残骸中打捞出来的。近一个星期前，当局确定在北大西洋这艘潜艇在驶向铁达尼号沉没地点时发生内爆，船上五人全部遇难。海岸警卫队官员表示，在残骸中发现了潜艇的着陆框架和后盖。海岸警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医疗专业人员将对这个遗骸进行正式分析。该机构称，目前正处于泰坦潜艇灾难原因调查的早期阶段。据负责这一项工作的公司在执行这一项任务时拍摄的照片显示，星期三潜艇的巨大部分被调到加拿大一个码头上。打捞上来的潜艇残骸包括一块比人高的白色面板状部件和另一个类似大小的部件，上面覆盖着白色防水布以及绳索和电线。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碎片是什么。据 OceanGate 称，泰坦号由碳纤维和钛造成，重23,000磅，只能够容纳五个成年人。 OceanGate 营运这一艘潜艇为探险游客提供服务，游客花$250,000可以近距离观察铁达尼号的百年残骸。 CNN 报道，拥有将泰坦遗骸带到水面的远程操作车辆的公司 Pelagic Research Services 目前已经成功完成海上工作。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工作人员已经昼夜不停工作了10日，经历了这一次行动带来的身心挑战，他们渴望完成任务并回到亲人身边。6月18日，为了观赏著名的1912年铁达尼号沉船残骸，泰坦潜艇在潜水约90分钟后发生内爆，船上所有五人全部罹难。沉船位于北大西洋3800米，即12500英尺深处。
兵败如山倒，就在亚格纳雇佣兵集团闪电般兵变流产后，其头目目前已经被证实流亡白俄罗斯的普利戈任，之后的日子将面临多重忧患。请看报道。
最新消息指，与白俄罗斯周边国家有关联的北约军事联盟誓言已做好应对普利戈任的防御准备。与此同时，因涉嫌非法黄金交易，美国财政部亦开始对亚格纳集团展开制裁。分析认为，普里戈任陷入了普京设下的陷阱。与此同时，在这一次袭击事件发生之际，波罗的海国家对现在流亡白俄罗斯并在当地重建基地的亚格纳集团的来临表达了担忧。据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雅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任已经抵达俄罗斯的邻国白俄罗斯。航班跟踪服务显示，星期二6月27日较早时候，一架同普里戈任有关的飞机从俄罗斯南部城市罗斯托夫起飞并降落在白俄罗斯。卢卡申科表示，他已经对普里戈任发出警告，如果他试图攻击莫斯科，会好像虫一样被压扁。卢卡申科强调，克里姆林宫将永远不会同意普里戈任罢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斯古和他的高级将领的要求。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国营通讯社 Belter 援引卢卡申科的话讲，我们向他们普里戈任提供了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我们有栏山，我们有一切，搭起帐篷。雅格纳在白俄罗斯建立基地引发一些邻国的警惕，作为回应，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呼吁北约加强东部边界。波兰总统杜达称此举是负面信号。杜达表示希望北约做出非常非常强硬的回应，他说，这确实是很重要，亦非常令人担忧，我们必须做出非常强有力的决定。北约秘书长史托尔滕伯格强调，北约军事联盟已经做好了防御任何威胁的准备。他认为，目前就普里戈任转移到白俄罗斯这一个事实的后果做出任何最终判断还是为时过早，但我们已经向莫斯科和明斯克发出了明确的信息，即北约将保护每一个盟友每一寸北约领土。 華盛頓一間智庫表示，普京和普里戈任之間的裂痕可能無法修復，為瓦格納首腦和他的效忠者提供白俄羅斯作為明顯的安全港可能是一個陷阱。在瓦格納僱傭兵集團兵變事件仍被全球聚焦之際，美國財政部6月27日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對中非共和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俄羅斯的四間公司實施制裁。這些公司被指控和瓦格納集團和他的首腦普里戈任有掛鈎。中央社報道，美國制裁的公司包括總部位於中非共和國的礦業公司麥達斯資源和黃金鑽石採礦公司 Diamville， 美國認為他們都是由普里戈任控制。另外兩間受制裁的公司，一間是總部位於杜拜的工業資源通用貿易，以及位於俄羅斯的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DM。 美國財政部表示，這些公司在烏克蘭和非洲一些國家從事非法黃金交易，提供資金以維持和擴大僱傭兵武力。美國財政部主管恐怖主義和金融情報的次長尼爾森 Brian Nelson 在聲明中表示，瓦格納集團透過開採中非共和國和馬里等國的自然資源，為其殘暴行動提供資金。不過美國國務院表示，這些制裁早已經計劃之內，和上週末流產的兵變無關。由於美國試圖避免在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僱傭兵集團首腦普里戈任的權力鬥爭中站邊，因此暫行擱置。
中共總理李強近日頻繁出現在各種外交場合。27日，李強在天津出席2023年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儀式並致辭。李強高舉經濟全球化，批評西方各國近年來積極推動的對中國產業鏈去風險、去依賴是偽命題，產業經濟風險不是各國政府能夠單獨講了算的。請睇報導。
李強說，我們堅決反對人為將貿易問題政治化，我們要共同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穩定暢通。李強還再次高舉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論調，這個顯示李強仍將自己列於習近平大臂的位置上，亦將其突顯出習近平定於一尊的地位。李強最近在國際外交舞台頻頻亮相，除了昨日現身達沃斯論壇外，他還在19號率團訪問了德國。不過這一次訪問恐怕令到李強怕出一身冷汗。一名男子在德國總理府前舉牌呼籲李強接班習近平。推特流傳訊息顯示，一名身穿紅 T 恤的男子手舉標牌，上面寫著浙江總商會維護李強接班習近平，2027年習下理想，李強接班，德國溫州同鄉會支持李強。對此有網民表示，高級黑媽反串了，粉紅光明正大地舉牌。雖然未知該名男子舉這個牌是是否帶有反諷的意味，但李強的確在浙江溫州出生，並同浙江省工商業聯合會有密切關係。公開資料顯示，李強是一個土生土長的浙江人，直到2016年，他的仕途一直在浙江打轉。李強在2004年11月出任中共浙江省秘書長，2005年9月任中共省委常委兼任中共浙江省委秘書長，稱為副省級幹部，直接輔助時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亦因此被稱為浙江新軍的核心成員，走上了仕途快車道。中共二十大上當選為中國國務院總理。不過李強出任總理後的首次出訪就遭到降格的處理。雖然中共十八大後規定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總理出訪乘坐專機，但是李強的待遇卻降級為包機。有觀點認為，這個可能是為了突顯習近平定於一尊的地位，但亦有觀點認為李強這個總理做得膽戰心驚。去年12月7日，中共突然結束了 嚴苛的動態清零。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報導稱，是李強力頂壓力推動了更早地啟動重新開放計劃，以控制清零政策造成的經濟損失以及反清零抗議活動的影響。外界因此認為李強在習近平面前是可以講說話，不過這個亦都令到外界在習近平治國有如落大餅一樣反覆無常的記錄上又添加了一筆。此後李強又啟動了以前習近平反對的李克強力推的地攤經濟，但是此後不久在習近平赴河北雄安考察期間公開表態反對北京搞地攤經濟，近似於變相否定了李強。更為離奇的是，這一次視察更是打破了中共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不能夠同時離開北京的慣例。李強陪同習近平一起去到雄安考察，這個被外界認為總理李強變成了跟班，彷彿仍然是習近平的秘書。有評論認為這次習下理想，或者有中共高層有人故意為之，目標是離間習李關係。有網民說這個是要借刀殺人，不過這個亦從側面反映出雖然目前中共中央佈滿了習家軍，但內鬥仍然是暗流湧動，李強是步步驚心。
香港主權移交26週年臨近之際，港府高官頻頻出言恐嚇市民，繼特首李家超日前稱七一不容許被騎劫之後，保安局局長周炳強近日又說擔心有人利用特別日子危害國安，引發網民的炮轟。請睇報導。
親建制媒體《星島日報》28號刊登對鄧炳強的訪問，鄧炳強說危害國家的軟對抗行為無日無之，加上外部勢力希望分化市民，令市民不信任政府和仇恨政府，又說七一是特別日子，擔心有人製造議題甚至騎劫或採取行動危害國家安全，強調要小心應對，不能夠掉以輕心。鄧在專訪中透露，反送中運動至今有超過900名政治犯進入懲教院所，當中有600多人曾自愿參與懲教署的去激化更生項目，即中外媒早前踢爆的24小時洗腦教育。鄧炳強俗稱這些人士當中不乏具有大學程度的學生，都是被人煽惑從而做出暴力行為。早前特首李家超20號出席行政會議前回應傳媒提問，若有人在七一表達訴求，政府會怎樣看待時，李家超稱七一是大日子，但過往都被人騎劫，又聲稱每一個人做任何活動都要符合法律，任何利用這個機會騎劫或者製造一些不良的氣氛或者破壞性的活動，當局會追究有關人士的法律責任。鄧炳強的言論在網絡引發一片塔歌之聲，有網民質疑如果是大多數市民開心，那麼政府是怕什麼呢？如果是大多數市民對抗，政府又有什麼資格繼續執政呢？亦有網民表示在魔鬼眼中所有正常的人都是邪惡，還有網民諷刺軟對抗是一個萬能事，比黑暴疫情更有效。另據媒體報導，警方今年七一前夕收到來自中國香港汽車會的汽車巡遊申請，慶祝主權交接26週年，但警方星期二27號晚上回覆查詢時指出，6月26號接獲團體通知取消有關公眾活動。汽車會會長李耀培向獨立媒體披露，搞不成的原因並非擔心被其他團體騎劫，而是大部分北上港車仍未獲得大陸當局批文，巡遊車隊的數目比預期有很大落差。他又稱為準備今年巡遊，汽車會已經很乖地按足程序申請，不料大陸部門審批嚴格，令這一次不涉及政治議題的遊行都無法成真。自2003年起，香港每年在七一主權移交日都會有大型遊行，但2020年港區國安法生效後， 港警以中共病毒疫情和限聚令为由，首次反对民阵举办七一游行。2021年民阵宣布不再申请七一游行，同年8月宣布解散。社民连、天水连线、守护大屿联盟共同申办七一游行，最后同被警方以疫情和限聚令为由反对。2022年港府在七一前后加强监控，一切示威游行成绝响。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